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加拉太书》这卷书。在《加拉太书》这卷书当中呢，使徒保罗相当敏锐地提出了基督信仰当中一个非常重大的危险的敌人，这个敌人叫做律法主义。事实上，整个人类历史当中，人们已经养成了一种宗教习惯，或者说自从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人们一直试图用自己的努力去到神的面前，而这种努力的极大成的表现就叫律法主义。律法主义的意思不仅仅是遵守律法，律法主义的意思是用人的一切的好行为、善行、道德、努力、成功、优秀、遵守律法来赚得神的喜悦和悦纳，去到神的面前。你知道，这其实是一种自我中心的理解信仰的模式。请注意，我说这是一种自我中心的理解信仰的模式，原因就在于说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使徒保罗怎么说呢？各位，我们如何去到神的面前？在使徒保罗那里看来，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人就不可能凭着自己去到神的面前。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上帝对他说，亚当好好干，重回伊甸园。上帝不是这样说的，对不对？不是让他好好干，上帝对他传福音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女人要得一个儿子，要生一个儿子，是这个儿子要打败你们曾经打败你们的那一位魔鬼。是的，这一位儿子要打败那一位曾经打败你们的撒旦，这个叫福音。但是律法主义呢，一直根植在我们的本性当中，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希望自己来掌控自己的人生和命运。你发现没有？律法主义最骨子里的东西叫自我。为什么要律法主义呢？就是我透过我的努力、我的智慧、我的知识、我的道德、我的优秀、我的成就来达到神的满意，来达到神的悦纳，来达到神的面前，来达到我的救赎。这个就是人们希望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种虚假的宗教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如此的真实？为什么？因为你会发现，其实亚当夏娃就是律法主义。为什么？蛇引诱他们的时候，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哦，如神一般，你们自己能分别善恶。这个叫律法主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要自己来掌控自己的人生，对不对？他们想要自己来做上帝，他们想要自己来分别善恶，他们想要自己来判断整个宇宙。这就是律法主义。或者说，这就是凭借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跟律法主义如出一辙。但是事实上，亚当夏娃也是反律法主义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悖逆，不顺服神，对不对？所以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反律法主义跟律法主义好像是南辕北辙，对不对？不是的，在亚当夏娃的身上，同一个罪，同一件事，他既是律法主义者，又是反律法主义者。律法主义者的表现就是自己掌控自己的生命，用自己来掌控自己的命运，这个叫律法主义者。反律法主义者的意思就是不服上帝的律法，不听上帝的话，不听上帝的命令，这个叫反律法主义者。所以你会发现呢，在整个的人类历史上，穆斯林基本上是这样的一种的信仰，他们认为说，只要自己好好干，就成为上天堂的必要环节。天主教基本上是这样相信的，他们相信神的恩典加上自己的善行，可以保证自己称义。 但是可惜的是500年后的新教当中，很多的基督徒也依然这样认为，得救之后为了要得救，我得受洗，我得做好事，我得奉献，我得这个聚会，我得做一切一切的事情。请注意，是的，你需要做这一切一切的事情，但是这一切一切的事情跟得救压根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跟得救唯一有关系的，是因为耶稣基督为你我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因为他的义归算在我们的身上，以至于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而你所说的那一些应该奉献、应该聚会、应该读经、应该祷告、应该受洗、应该做好事，这是成为神儿女之后的人回应福音的正确的方式。所以你会发现呢，律法主义让我们来再一次的梳理到底什么是福音。我多说一点哈，其实福音跟福音的果子是两回事。今天很多人基本上会把容易把福音的果子当成了福音。福音的果子是什么呢？有信心是不是福音的果子？悔改是不是福音的果子？爱神是不是福音的果子？热心是不是？服事是不是？奉献是不是？生命有改变有更新是不是？这些全部都是福音的果子。但请注意，你不是凭着这些得救的，这些跟你得救也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而是耶稣基督他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赦免了你的罪，你成为了神的儿女，被上帝悦纳，这是描述你的得救。那福音的果子跟福音的不同在哪里呢？就在于说，那是你得救之后所生发出来的基督的新生命的彰显。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容易有这种的想法，对不对？啊，所以呢，求主来帮助我们。面对这样虚假的宗教，使徒保罗写了加拉太书。因为在加拉太书当中，他当时面对的律法主义的光景就是，在救恩上增加条件。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不否认，好事，对的。但是你得加上行割礼才等于救赎，就他有一个公式叫做十字架加割礼等于救恩。而使徒保罗认为这种做法其实是更改了福音的内容。使徒保罗认为说这是极其错谬的教导。为什么？因为十字架不需要加任何东西，一旦加了任何东西，它就变得怎么样？不纯了，你知道吧？福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叫做纯，纯正，只有纯才正。而你一旦往里掺了沙子，就等于在神的义那里另加了人的义。而你一旦在神的义那里加了人的义，这就表明说神的义是不足够的，对不对？难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不足够吗？一旦在神的义那里加了人的义，这就表明说人在去到神面前这件事情上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对不对？啊，问题是使徒保罗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面对上帝是没有办法做一些能够讨上帝喜悦的事情的。所以这就是律法主义的困境。所以你发现律法主义的困境，让我这样来总结，律法主义的困境就是高看自己，贬低基督。为什么我说高看自己，贬低基督呢？请注意哦，这是对福音极大的扭曲。因为我们居然认为我们可以在去到上帝面前这件事儿，得上帝喜悦这件事，得救这件事上，我们居然可以做一些事情，太高看自己了。我们其实做不了什么事情，我们唯一能做的大概就是犯更多的罪，更不讨主的喜悦。如果不服，读罗马书第一章。真的是这样子的。保罗认为说，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在去到神面前这件事情上，丝毫没有任何的可以能做出来讨上帝喜悦的事情。这就是高看自己。但是呢，高看自己 其实还不是最大的问题，贬低基督才是最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说是需要我们去做一些事情才能够让我们得救的时候，这意味着我们认为说基督十字架的救恩的果效是不足够的。请注意，这真的是保罗的神学的逻辑。基督十字架的果效是不足够的，以至于我们需要做点什么才能得救。但这个是对基督的贬低，对不对？而这个就叫扭曲了福音。所以使徒保罗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相当决绝地去提出了他的反对。我们来看他写这卷书的背景。加拉太书其实不是写给一个教会的书信，是写给一个地区的书信。因为加拉太其实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他在那里保罗建立了教会，所以呢就写给那个地区的教会。为什么保罗要写这封书信呢？如果你读到使徒行传那里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个背景，就是保罗离开加拉太之后，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使徒行传15章第一节。哇，这个很震撼，对不对？这个很了不得，你虽然信了耶稣，但是如果不受割礼就不能得救。而保罗面对这样的教导，他毫不妥协地回应了。请注意，请问那些假教师有没有直接拒绝耶稣基督，说哎，耶稣不是弥赛亚，耶稣不是救赎主，耶稣没钉十字架，耶稣没从死里复活，他有没有这样讲？没有哦，请注意，他说哦，你信耶稣很好，没问题，你信得对，但是他需要你在接受耶稣基督的同时，需要你增加其他的内容，就是受割礼。接受耶稣基督的同时增加其他的内容，这一点在很多人那里不觉得是一件好事吗？反正多做点没错嘛，多做点保险嘛，中国人都是这样的，对，这个出门在外多拜几个神就更保险一点嘛。这是偶像的思维，偶像的思维是你不确定，对不对？你拿不准，你不确定，你拿不准的时候，你宁愿多拜一点，宁愿多加一点，你更保险。但是不是的，福音是拿得准的，是确定的，是唯一。你知道唯一有一个特性，就是排斥其他任何的。唯一的特性就是除了他之外其他都是假的。而多拜点拿不准，多来一点是一点，那表明你拜的所有的都是假的。所以你知道当时的那些假教师其实出于一种多拜一点的、多加一点的心态，他们不是否认基督，而是在基督之外增加了其他的东西。所以使徒保罗说他另传一个福音。各位，福音有的时候呢，一些福音是假的，因为他把福音里面的关键内容给删减了，表明它是假的。比如说今天在整个全球范围内流行的自由派的神学，不相信上帝创造的事实，不相信罪，不相信耶稣的神性，不相信童女怀孕，不相信神迹，不相信基督的受死和复活，不相信天堂地狱，他们居然还有脸说自己是基督徒。这一种另一种福音是表明他们删减了福音的内容，对不对？这个是假福音的表现。但是请注意，还有一种假福音的表现是他在原有福音的基础上，正统教会相信的他全部都相信，但是呢他多加一点，感觉多加一点没问题。不，使徒保罗认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足够的，是完全的，是完整的，你加上其他的，这个就是另一个福音。所以福音既不能加增也不能删减，就在这里。因为那些的额外的条件被他们认为是更敬虔的做法，你发现没有？但是使徒保罗认为不是的。 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哥罗西书，他告诉他们说那些人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啊，但是呢于金钱的事情上其实毫无用处，只是他们私欲的表达而已。使徒保罗认为说这些所谓的增加许多的规条表达自己更进钱的做法只不过是自表谦卑，与对付肉体上毫无功效。为什么毫无功效？很简单，你加的那点是你自己的，各位，因为加的自己的东西，自己的东西能不能对付罪肉体私欲的事情呢？不能，不能的原因是你加的那个部分本来就属于肉体和私欲，你不能用肉体和私欲去对付肉体和私欲，你只能用耶稣基督的福音去对付肉体和私欲，对不对？所以使徒保罗认为说那个增加那个加添是一个假福音的表现。那我要说到一点，为什么他们热衷于，当时犹太的教师热衷于传讲一个受割礼行律法得救恩的这样一个假福音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动机。第一个动机很真实，首先是因为他们害怕受逼迫。哎，跟那个有啥关系？请注意，当时犹太教犹太人已经得到了罗马法律的豁免，就是他们可以在罗马帝国成为一个官方认可的宗教。如果你遵行律法行割礼，罗马人又分不清，傻傻分不清你到底是新派还是旧派，对不对？罗马人当然就以为你是犹太人了，犹太宗教了，所以你就可以怎么样，不受逼迫，就可以不受逼迫。所以遵守犹太律法可以免受犹太人和罗马人的逼迫，这是他们的背后的一个思考。发现这跟今天的三字系统高度类似，为了免受逼迫，为了让周围的人这个社会接纳你，于是你就可以做那些事情，这是高度世俗化的表现。还有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他们想以自己的这些增加旧约的律法行律法的方式来夸口。哎，为什么说以这个来夸口呢？因为增加的这些受割礼行律法这一切的事情又不是什么坏事，对不对？请注意哦，行律法不是什么坏事哟，就好像三字系统说要顺服在上掌权的，这个不是坏事哟，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对不对？拿这个来夸口，以这个看似敬虔的外表来夸口，当他这样夸口的时候，其实是一种虚假的属灵的表现。如果免受逼迫是一种动机的话，以这种外在的行为夸口或许是另外一种动机。我觉得这也是高度的相似今天的中国家庭教会的基要派主义的想法。家庭教会基要派主义的想法大概就是以这些为夸口。你去到一个地方，你如果跟他谈起来，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喝酒不抽烟，我们不干这个不干那个，我们的严谨的生活态度，我们严谨的道德水平，我们严谨的十诫之外加了另外十诫，这个会让人产生一种属灵的假象的，就是我会更属灵，我会更敬虔，我会更爱主。所以你会发现这两种的动机都有可能是他们要教导律法主义的原因。所以我要特别的提醒，如果有一个道理是明显错误的，为什么人们还热衷于去遵行，热衷于去学习呢？只有两个，第一，为了免受逼迫，第二，为了让自己夸口。是的，第一，为了少受苦，第二，可以夸一夸自己，这就是大行其道的原因。所以这件书非常的清晰，就是保罗驳斥犹太教的渗入到教会内的那种律法主义的倾向。 那关于加拉太书呢，我们有一个非常简要的大纲。第一，前两章呢，保罗谈到了他个人的蒙召。为什么要他要谈到个人的使徒的权柄呢？因为他要证明他所传的福音不是自己发明的，因为他要证明他所传的福音是从上帝那里领受的，并且有其他使徒为他来认同他、接纳他。甚至前两章使徒保罗讲了一件教会的趣闻，对不对？啊，就是特这个用今天来看特狗血的一件趣闻。什么趣闻呢？有一次外邦人坐在那里一起吃饭啊，彼得老大哥也来一起吃饭，名目来吃饭哦。于是教会的张弟兄和李姊妹没来之前，彼得跟那些酒肉朋友一起喝得相当的好啊，完全没有遵照犹太的律法，外邦人怎么干他就怎么干，吃得非常的爽也非常的痛快啊。我是用这种语言来描述的哈，你知道大体上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但是吃到中途突然来了张弟兄李姊妹来了，保罗立刻到隔壁房间另外一个厅里去了。为什么？他竟然跟外邦人一起吃饭，被张弟兄李姊妹看见了，多了不得，你还是教会的柱石，还是使徒呢，怎么能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于是他就隔开了，并且巴拿巴也随伙假装，刘牧去的另外一个房间我也跟着去了。哦，保罗看见这件事，他有没有说哎呀糟糕，张弟兄李姊妹来了，我没跑急，我赶快也去，他有没有这样干？没有。保罗怎么干的？当面把门踹开了，当面的指责保罗，对不对？哦，不，当面的指责彼得，你既是犹太人都可以随同外邦人这个行事，你知道这个是你的信仰，因为你当年去过哥尼流家里，你当年见过异象，这个是主亲自启示你的真理，外邦人犹太人没有分别，主也启示彼得了，对不对？但是头脑跟心的距离总是隔着八步距离，对吧？头脑是一回事，生活习惯哦太顽固了，宗教习惯太顽固了，那怎么办呢？保罗当时就抵挡了彼得，批评了彼得。哎，彼得有没有站起来跟他辩论？没有。圣经虽然没有记载后续的内容，你知道彼得肯定是接受的，因为很明显保罗是对的。哎，保罗为什么在前两章记载这件事儿？他是想告诉他们，你们现在犯的错误，以前彼得犯过，我批评过他，你们如今再犯，我照常批评你们。大体应该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他要证明这一个的福音是何等的重要到一个地步，比任何个人的权威都更重要。彼得的权威够大吧？在当时的教会界没有找到比彼得权威更大的吧，个人权威。但是保罗认为说福音的重要性如此的重要。然后接下来两章呢，保罗论证了他的主要的神学观点。主要的神学观点就是他认为说我们靠自己的善行称义这件事儿是完全与福音相抵触的，无异于是重新回到旧约的摩西律法，并且无视了耶稣基督的工作。保罗认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神赐摩西律法并不是让他们透过律法来称义的，请注意，这不是律法的功用。保罗说的非常清晰，神赐他们律法最终要证明以色列人根本没有能力达到神的标准，并且要把他们引到基督的那里去。律法是训蒙的师傅，对不对？所以甚至保罗引用了古代的典故，说亚伯拉罕也不是因行律法称义，因为亚伯拉罕的时候还压根没有什么，还压根没有律法。但是他引用创世纪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作为他的什么义了。哇，这个引用的相当的精彩，对不对？如果你们想要凭律法称义的话，那么律法之前的人怎么称义？ 没律法的时候，你没法遵行的时候，你怎么称义？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保罗引用的相当的精彩。所以他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最后呢，加拉太书的最后一部分，就是他要将这一个应用到日常的生活观点当中来，就是圣灵的果子。所以简单来讲，有三个部分，一到二章是关于个人的，保罗为自己使徒的权柄和福音的纯正做辩护。三章的一节到五章十五节是关乎教义的，论述了称义的原则。五章十六节到最后是关于应用的，讲述了称义之后的生活。所以我们来看这三个部分的内容。那保罗如何回应加拉太教会的那种的错误的教导，对他的权柄的指控，以及对福音的扭曲呢？具体的说，他接下来教导了让我们需要记住两件事，也需要做两件事。记住哪两件事呢？第一，记住福音是从神而来，福音是从神而来，而不是从自己而来。请注意哦，律法主义的前设就是福音从自己而来，你发现没有？就是我只要做得好，我只要够优秀，我只要够成功，我只要够努力，我就能够得救。那请问你得救的源头是哪里？就是自己吗？律法主义的前设就是福音从自己而来，但是保罗说福音从神而来。为什么福音从神而来？因为他说呢，这一个福音并不是人所能够发明创造编撰出来的，而是神所亲自赐给我们。并且使徒保罗在这里还举到了自己的例子，使徒保罗讲在加拉太书也讲述了他从前怎么从一个逼迫基督徒到为基督的缘故受苦的这样一个转变。哎，为什么使徒保罗要举这个例子？很简单，他要告诉他们福音从神而来。哎，彼得去大马色的路上有没有心里一丝一毫的想过说我今天预备要成为基督徒？有没有一丝一毫的想过说我今天努力一下，再努力一把就能成为基督徒了？一丝一毫都没有，只不过突然天上劈下一个雷来，对不对？这表明福音完全从神而来，他是正在要去杀基督徒的时候变成了基督的使徒。他完全没想过要预备一丝一毫的预备，想要去悔改，想要去回转，想要去做基督徒，但是神亲自的拣选了他，呼召了他，拯救了他，对不对？我觉得保罗的那个悔改归主的例子非常明显，就是福音从神而来，不是从人而来，一丝一毫都没有。并且保罗这一个例子还能证明说这个福音是真实的。为什么福音是真实的？很简单，没有哪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编造出来的一套东西去有这么大的转变吧。哎，我们编出一套理论来，为这套理论有那么大的转变，那么多的受苦，你我会这样干吗？保罗也不会这样干。这意味着他是福音是真实的。并且保罗在讲到个人层面，他举了第三个例子，虽然批评过彼得，但是他还举过一个例子，就是当年他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一次耶路撒冷会师，他跟巴拿巴去到耶路撒冷见教会的柱石彼得、雅各、约翰。当年教会的柱石跟他们行右手相交之礼，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接纳了他。这件事要证明什么？很简单，证明说比保罗所传的福音得到了彼得、雅各、约翰的认同，对不对？得到了彼得、雅各、约翰的认同，他们赞同保罗所传的福音。你会发现保罗真是一个讲道理的高手。他在前面两章讲这个道理的时候，他连着举了三个例子，对不对？ 自己悔改的例子，他被耶路撒冷的教会柱石接纳的例子，以及他跟彼得之间那次冲突的例子，这三个例子都能够证明福音直接从神而来，不能从人而来。然后呢，接下来保罗，我们要记住的第二件事就是唯独因信使人称义，唯独因信使人称义，这是宗教改革的核心的原则。我们得救唯独是靠着耶稣基督，而不是依靠我们任何的功劳。二章十六节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其实这是加拉太书相当关键的一节经文，他在告诉我们说，这些经文警告说，律法的功用压根儿就不是使人称义，律法压根儿就不是这个功用，就好像电冰箱的功用压根儿就不是照明一样。你知道，这不是在否认律法哟。保罗有没有贬低过律法？保罗认为律法是绝对神的真理，但是电冰箱的功用不是照明，律法的功用不是使人称义，功用不对，不是说它没有，不是说它是个坏东西，它是个好东西，你把它的功用用错了，这叫律法主义。律法不是凭着遵行它来称义的，律法是显出人的罪来，律法是指向耶稣基督，是这个功用。律法是引导人成圣，这是这些功用。律法是限制罪恶，律法是指向耶稣基督，律法是显出人的罪来，律法是引导人成圣，这是它的功用，是这个。跟这个赚得救恩没有关系。为什么？很简单。哎，请问为什么律法，遵行律法不能使人称义？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很简单，因为罪人遵行不了律法，就是这么简单。就是如果你完全做不到，你还说你要这样来做，这个不就是掉入一个死胡同吗？因为律法给罪人带来的就是咒诅。为什么？因为凡在律法以下的都是被咒诅的。这句话的意思绝不是说律法不好哟，而是说不遵守律法的这个罪引来了审判和咒诅，就遵守不了律法的这个罪导致了审判和咒诅，对不对？这就是在律法以下的光景处境，就是这个。那么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承受了这个咒诅，这个就叫福音。请注意，我们遵守不了律法，这是事实的。我们应该受咒诅审判，这也是结局。但是耶稣基督完全的遵守了律法，这是事实。耶稣基督也受了律法的咒诅，这是恩典。为什么？因为当他为这一个完全遵守了律法的人，还在律法之下受了咒诅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他要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你发现保罗的神学逻辑相当的清晰，对不对？我需不需要再把这个逻辑再说一遍？我需要再把这个逻辑再说一遍哈。保罗的逻辑是：第一，我们违背律法，不遵守律法，这是一个事实啊，这是所有人，这是第一个事实。第二，违背律法，不遵守律法的结局处境就是被咒诅、被审判，这是第二个事实。第三，耶稣基督完全的遵守了律法，这是第三个事实。但是耶稣基督也受到了律法的咒诅，对不对？因为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怎么样？被咒诅的。 这就叫耶稣基督的义。因着他，哎，各位，你知道前面几个逻辑很顺，到这里逻辑不顺了，对不对？因为他完全的遵守了律法，按理说就应该受祝福，而不是受咒诅。我们完全遵守不了律法，所以应该受咒诅。耶稣基督完全遵守了律法，所以应该蒙祝福，但是他也受了咒诅，被挂在了木头上。为什么？是的，福音不就在这里彰显出来了吗？代替我们承受咒诅、审判和死亡，以致我们就承受永生、祝福、基业和荣耀。这不就是律法指向福音的点吗？这就是律法跟福音的关系啊。然而保罗讲的就是这个福音，而加拉太教会拒绝了这个福音。他说你好好遵守律法就怎么样，就蒙祝福，就得基业，就得永生，就得救赎。这是不是加拉太教会所传的福音？你好好遵守律法就得祝福。各位，这个逻辑点在哪里？问题出在哪里？你发现了没有？把自己当基督了，对不对？逻辑点就出在这里，把自己当成基督了，那是基督做的事，好好遵守律法就应该受咒诅，就应该得祝福。但是你觉得你好好遵守律法然后就得祝福，这不是把自己越过了基督吗？不需要基督。这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跟律法主义之间的区别。保罗告诉我们，律法像一个 X 光一样照出我们的罪来，然后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去。而律法主义的问题就是，它像一层一层的无花果树的叶子一样，隐藏我们的罪，把我们自己引到自己那里去。因为越这样，越显得自己光鲜亮丽，越是好人，于是就越引到自己那里去，越不需要耶稣基督。这就是律法主义的祷告。所以让我们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应用，这帮助我们看到其实神要求的是完美的义，完全的义，对不对？但是神的要求也是远远超乎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外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位救赎主，所以我们需要一位承担我们罪的救赎主，所以我们需要的不是自己变成超人，因为这个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这就是我们要记住的两件事：第一，福音直接从神而来；第二，唯独因信耶稣基督称义，而不是靠自己。那我们知道了这两件事之后，我们需要做的两件事，保罗在加拉太教会当中，加拉太书当中提醒我们要做的两件事：第一，要为福音而战。是的，要为福音而战。福音是值得我们去征战的。怎么为福音而战呢？总结起来，保罗认为说，第一，不要被假教师离开引诱真道，而是要坚决抵挡那些更改福音的人。你有没有发现保罗在加拉太书用词都很严厉？他说，若有人传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该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该被咒诅。请注意这节经文他说了两遍这句话，并且是一模一样的意思说了两遍。第二，不要在乎别人怎么来看你，在为福音而战这件事情上。因为保罗怎么说呢？我们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第三，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算我们所敬重的领袖在关乎福音上有严重的错误的时候，也应该反对，就像保罗面对彼得的时候那样。所以呢，这就是要为福音而战。但我们要做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持守福音里的自由。 保罗讲完了这个福音跟律法主义的区别之后，他特别的提到了福音里的自由。他说我们脱离了罪的刑罚，使我们可以自由的服侍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那如何服侍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呢？得了自由之后，是不是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呢？不是的，保罗认为说，我们要用我们的自由去爱人，这正成全了基督的律法，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出一点，我们不能把我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所以保罗一方面反对律法主义，他也反对反律法主义。反律法主义的意思就是放纵情欲的机会，因为我们不再被罪辖制，意味着我们可以自由的去回应主基督的爱。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你去看第五章圣灵所结的果子，你才真正明白那个是出于福音对他的更新和激励。所以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需要特别的来面对这一点。那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太会觉得说受割礼才能得救了，我们的处境跟两千年前已经不一样了，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会觉得说我们需要做另外一些事情来讨神的喜悦，来讨神的悦纳，来得神的救赎？就是我的意思是，我们很有可能会陷入到律法主义的思维方式当中。那比如说我需要读经、祷告、灵修、聚会、奉献、服事，然后来得到神的喜悦，来使得到神的悦纳。但事实上来讲呢，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得到神的喜悦和悦纳，其实最终我们会走到枯竭的地步，因为当年马丁路德就走过这样一条路。事实上来讲，你当然需要好好的读经、祷告、灵修、服事、奉献等等，这一切都是好事哦，请注意，不是坏事。就好像律法是好事一样，不是坏事一样，律法绝对是好的哈。读经、祷告、灵修、服事、奉献、聚会，绝对是好的。但如果你想要用这一些来得到你生命当中的安全感、神的喜悦和悦纳，这个就表明我们忘记了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义才能够使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称义。事实上来讲，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区分福音和福音的果子实在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区分了福音和福音的果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其中得着那一个更坚固的基石，以及从那个基石里面得到的那一个更加自由的生命的追求。我为什么要特别说更加自由的生命的追求呢？因为如果你想要靠着读经、祷告、灵修、聚会、奉献、服事来得神的悦纳的时候，你越做你会越枯竭，你会越觉得是一个重担，怎么还没做完，怎么还做不完，怎么那么多事儿？但是如果次序一颠倒过来，因为你认识耶稣基督的爱和恩典，被他的爱和恩典融化、感动、激励和栽培，以至于愿意更多的去读经、祷告、灵修、奉献、服事的话，你会越做越有甘甜，越做越在其中有享受、有恩典，生命被激励、被栽培。你发现没有？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差别。我需要多说一句，我觉得过去几十年，特别是八九十年代，或者说这个零零年之前，我知道很多的教会当年很复兴的。哦，当然你说有很多的状况和问题，但是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就他们的生命当中充满了喜乐、感恩、 甘甜，充满了常常想起耶稣基督的爱就流泪，就生命就被触动，这是一种灵性比较敏锐的表现，对不对？凌晨四五点钟就开始起来祷告，然后抄写圣经，背诵圣经，这是一种灵性被栽培被浇灌的表现，对不对？为什么？很简单，我认为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年很多的诗歌也好，讲道也好，圣餐也好，包括牧者的教导也好，常常想到指引大家想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和恩典，你发现没有？常常指引大家想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和恩典，这个就是一切动力的源泉呀，与基督联合，在他那里得着力量栽培，是一切动力的源泉。但是你一旦反过来呢？哦，今天的经还没背完，今天的事还没干，哦，这个太累了。但我会退一步说哈，我不是说这些重要的蒙恩管道你不要去做了，而是说你需要继续的去做，但是整个的生命状态需要被次序需要怎么样？被颠倒过来，被颠倒过来，就是由福音生发福音的果子，而不是由福音的果子去追寻福音。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但是说完这一点，我再多加两分钟，我们就结束。即使是如此，你会发现我们有的时候，今天我们太多的时候很少尝到福音的甘甜，就常常就不得不小组长背下的这个经文任务，这个祷告任务、祷告会等等，都不得不去做，对不对？即使是这样，我还要说，健康的基督徒、健康的教会、敬虔的弟兄，彼此之间敬虔生活的督促，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依然是重要的。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到这一点？因为我一旦你觉得说啊，既然我没有那个爱和恩典的甘甜，我也不做了，那你就立刻陷入到了什么反律法主义的放纵当中，对不对？为了不要让我们陷入到反律法主义的放纵当中，我们需要特别的知道说，整本圣经都鼓励我们努力的去遵行神的律法。有的时候遵行的过程很痛苦，有的时候被别人批评、被别人指责、被别人督促，也很不舒服。就好像当年彼得被保罗批评的时候，我想他可能也心里会有想法，也不太舒服，但是这些也依然是好的。所以我的意思是，即使我们需要更多的追求耶稣基督与基督联合福音这个十字架的爱和恩典，由那个来生发出一切敬虔的行为，这是我们当追求的。但是当我们此时此刻心还是没有办法来到主面前的时候，那些蒙恩的管道依然是我们应当竭力去遵行的。当我们这样去遵行的时候，不要被贴上律法主义的标签，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着这些来怎么样得救，而是我们已经得救的人需要常常在这些蒙恩的管道当中来被栽培。阿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所以你知道律法主义、反律法主义，凯勒认为说是十字架旁边的两个强盗，一左一右的两个强盗，是信仰的两个危机的敌人，他时不时的就会咬上我们一口，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投奔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阿们。就在我今天晚上上来讲道之前，出了一个状况，因为我预备的今天晚上的讲道的讲稿电脑崩溃了，就找不到了。你知道我当时就心里特别的恼火，特别的生气，就特别的愤怒，特别的焦急，特别的就觉得啊怎么办，就真的找不到了。因为我预备的那篇讲稿，如果从我一个神学和应用的教牧现场的观察来看，那篇讲稿非常的精彩，但是我真的找不到了。 于是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就对朱琳说：“哎呀，怎么办？怎么办？”并且对他的语气就变得很生硬，就变得发火：“快点走，你还不走，我都晚了，我又讲稿又丢了，我怎么办？快点下楼！”你们发现没有？我陷入到了律法主义当中。为什么我说我陷入到了律法主义当中？因为我想要凭着那篇预备的非常精彩的讲稿，当然我的动机还是想更好的服侍大家，来把这个事儿做好。但是呢，当这个事儿超出我的能力了，因为崩溃了就是崩溃了，我上来之前我也没找到那个讲稿，就真的崩溃了。于是我就被激起来了，我的怒气，我的绝望，我的难过，我的难受就发在了妻子孩子的身上，我的焦虑。但这不恰恰就是律法主义的特点吗？这就是律法主义的特点，就要靠自己嘛。但是事实上来讲，或许主让我今天晚上讲律法主义，就用这件事儿来特别的提醒我律法主义的毒癌是多么的深刻啊！求主来带领与我们同在。于是我就不得不用了一个我最开始的第一版我最不满意的那个草稿来讲今天晚上的信息。这也主来提醒我说，其实服侍他不是靠你预备的多么充分，不是靠你预备的多么的好和精彩，因为这一版这一稿的草稿是我最不满意的但是我们只能在自己的处境当中来仰望神的恩典，一起来经历福音对我们的更新。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说我们时代每一天，无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侍，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我们都需要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时不时的就好像容易偏左向右，然而主，你不放弃我们，你用万事万物互相效力，使我们来得益处，使我们认识自己的有限，使我们投奔主你自己的恩典，你继续的来看顾保守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
阿们。
阿们。